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偏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伺机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加人亚里达古和西宫古都，都还有特比人该由并提摩太，又有亚西亚人推罗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七天的第一日，我们集会批评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熟睡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批评撤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少。我们先上船开往亚述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他既在亚述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亚的对面，又次日在萨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挺，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谢谢。
好，谢谢黄姊妹。那这一段呢，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的下半场了哈。前面三年，将近三年的时间呢，他一直留在以弗所啊，这个第三次宣教旅行应该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啊，超过前两次。那到现在这个时候呢，他要离开这个以弗所，要往前面马其顿、亚该亚啊、哥林多这个方向去。那这里交代哈，他在希腊应该是在这个哥林多哈待了三个月。这是第三节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那这一段呢，其实保罗写了两封很重要的书信啊。哥林多后书应该是他在马其顿等待这个提摩太他们回来报信的时候，在那写了哥林多后书。 那后来他去了哥林多，在那待三个月的时候呢，写了可以说他书信当最重要的那一本啊，就是罗马书。那三个月之后呢，他就要返程了啊，返回到耶路撒冷啊，因为这一次，这几个月的当中呢，他要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啊，就是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来收集捐款啊。所以这一段里面，大家可以读到很多的地名，也有很多的人名啊。我们还是借着地图来看，这样头脑当中有比较清楚的一个图画。从以弗所起行，要往马其顿去啊，马其顿在这里啊。马其顿呢，就是腓立比、提撒罗尼迦、比利亚这个地方啊。那在这里呢，他应该是在腓立比写了哥林多后书、啊。那之后呢，听到哥林多的教会的人悔改了啊，所以他就呢继续往前走，来到哥林多，在这里待了三个月，在这里写了罗马书。然后呢，他就往回走哈、啊，要回这个叙利亚，他说叙利亚，实际上是回耶路撒冷啊。但是因为有人要害他，所以他就不走水路哈、啊，他返回去走陆路啊，再回到马其顿，然后到了特罗亚。到特罗亚的时候，其他的同工呢都坐船走海路往下走啊，提到这个亚述啊，提到这个。米推利尼基哈啊萨摩，然后到了这个米利都在这里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段旅程实际上是距离不是很远啊，但显然这个时候呢船走得比较慢啊，所以他们呢这个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从特洛亚到了米利都。那从特洛亚到到亚朔的时候呢，其他的同工都坐船啊。保罗是步行去了亚述啊，大概有30公里的距离啊。那保罗可能是他觉得他需要有一点时间啊，单独的来亲近神啊，与神同这个寻求神的旨意哈、啊。所以他单独的走陆路啊，走到这里。到亚述的时候呢，同工接他上船，他们就汇合哈、啊，一直往前走。那到了米利都之后啊，这是越过了以弗所哈、啊，到了米利都呢。他就把以弗所的长老叫来啊，在这里有一段很长的讲论，那这就是明天我们要读的主要的内容啊。那除了地名之外呢，这里有很多的人名啊，那这些都是保罗的同工，而且是来自各地的同工啊。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同工哈、啊，这些人的名字都详细的记载在这里啊。那大家仔细看可以看到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的啊。先提到这个皮里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然后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贡都哈、啊，皮里亚和帖撒罗尼迦呢，都是属于马其顿这个地方，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建立的教会里面的同工啊。特庇人该犹和提摩太，他们两个是出自一个地区哈。啊，都是加拉太那个地方的教会的同工啊，是第一次宣教旅行，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建立的教会里面的人。提到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他们应该是在亚细亚的以弗所啊，或者是以弗所附近的地方啊。那这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主要做工的地方啊。那还有一个隐藏的同工就是路加哈，你看这个人称又变了哈，这个第六节20章第6节哈，过了除教节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所以从腓立比起行的时候，路加又加进来啊。那之前呢都是用他们哈，那很有可能哈，路加是腓立比的教会成立之后呢，保罗和其他同工往前走的时候呢。路加很有可能就是留在腓立比做工，所以当这一次啊保罗往回走的时候，路过腓立比呢，路加也加进来啊，所以这一群的同工哈、啊、是来自不同的地方，而且是代表不同的教会啊，因为他们身上带着各个教会的捐赠，所以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哈、啊，这个保罗在处理财务的事情上他很谨慎的哈、啊，不是他一个人带着一大笔钱去耶路撒冷。而是请各地的同工啊，这也是很美的啊，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啊，同心合意的 收集捐款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哈。那大家注意，这里缺了哪个地方的同工？有马其顿的，有加拉太的，有亚西亚的哈。其中有一个地方，保罗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那里做工，但这里好像没有出现那个地方的同工哈。大家可以找一找哈，缺了哪个地方的？那又是为什么呢？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对比哈，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的后半部，他有一个定义哈，他定义要去耶路撒冷，这是在《使徒行传》的19章21节讲出来的哈。这些事完了之后，保罗心里定义啊，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哈。他有一个定义，他后半程的方向他都已经确定了哈。相比之下，同样是路加写的《路加福音》里面，当他记述耶稣基督要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用了这个词啊，就是定义要向耶路撒冷啊。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啊。从路加福音的9章51节之后，耶稣就没有回头了啊，他就一路走到耶路撒冷啊，在耶路撒冷被害，然后在那里复活。那当他记述保罗的最后这一段去耶路撒冷的路程的时候，他也选择用这个词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对比啊，保罗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子。他们去耶路撒冷呢，他们心里都明知道在耶路撒冷会遇到什么啊。主耶稣基督明知道在耶路撒冷等他的是十字架啊，因为他一路上就告诉人啊，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主耶稣基督不管一次啊，至少三次跟门徒、跟周围的人讲。他去耶路撒冷会遇到什么？保罗也不是不知道啊。保罗在这个后面21章13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啊。所以他不是稀里糊涂去耶路撒冷的啊，他是明知道在那里遇到苦难，但是他定义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啊，走十字架的道路啊，他要完成这个使命，哪怕遇到逼迫、被抓，甚至受死，他都愿意。还有一个对比哈，在这一章里面记载了一个神迹啊，这是保罗行的最大的一个神迹了哈，是死人复活啊，就是这个油推骨啊，这个年轻人听到的时候从窗户上掉下来啊，但是呢，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第十节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接下来这个记载很有意思啊，11节啊，保罗又上去拨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啊，哇，那这些人不得抛下一切赶快到处去传扬，哇，这里有人死人复活了，极大的神迹发生了啊。但是他们没有，哎，他们怎么样，继续聚会啊，继续拨饼纪念主，然后继续这个传讲神的话啊。这批人真的是很怪的一批人啊，但是这并不奇怪啊。对比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上耶路撒冷之前记载的最重要的最后一个神迹，也是使人从死里复活，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11章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问两个问题哈，前面有提到了哈，这个团队里缺少哪个地方同工，为什么哈？还有一个大家来思考哈，为什么油推骨复活之后，直到保罗和他同工抵达耶路撒冷之前，就不再记载神迹，神借着保罗所行的神迹了呢？从这个细节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很多的人今天是求神迹哦，得到神迹后觉得不得了了哈。但是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哈，行神迹并不是最重要啊，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去耶路撒冷才是重要，复活才是重要的啊。讲到聚会拨饼纪念主比那个死人复活还重要啊，这些人他们的关注点不在那个神迹上面啊，特别是主耶稣基督越走到后面的时候啊，这个信息越清楚。鼓励大家哈，尽量进入小组。我们现在呢，我们每个分组呢人数是相对固定的哈，每一次呢我们就是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有分享有讨论的时间啊，大家也就慢慢就熟悉了啊。而且现在因为小组里面 大家分享比较踊跃哈，我会把分组时间呢稍微放长一些哈，以前是15分钟，我们现在可能要放到20分钟左右哈，所以鼓励大家尽量的能进入到小组啊，这样有充分的分享和讨论的时间。那这一段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保罗跟随主服侍主的那个好榜样啊。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真的是哈，他以前是认认真真的反对神，现在呢他一旦重生得救以后呢，就认认真真的跟随神，跟随主耶稣基督啊，真的是效法他的榜样。这一段里面也看到神的赐福临着他哈，真是祝福他手中的工作。很显然哈，这个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哈，在各地宣教建立起的教会啊，这时候很兴旺，同工也兴起，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已经超过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安提阿的教会哈。所以这样他们可以哈反过头来来扶持有困难的差派出他们出来的母会的需要，特别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哈。那保罗做事也很有计划哈，他定义要离开这个以弗所，然后呢从哥林多要定义要回这个叙利亚，也就是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但是呢第三节提到他们知道犹太人要害他的时候，他就改变计划啊。所以做事的时候保罗是有计划的，但是这个计划不是一成不变的。当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拦阻，遇到危险的时候，他还是调整他的计划啊。这个时候躲避啊这个危险啊，从水路的行程改为陆路啊，从马其顿再往那边走啊，再返回啊。那保罗带起这些同工哈，大家看到有马其顿来的，有加拉太一带地方来的，有这个亚细亚地方来的，但是独缺亚该亚的人。亚该亚的教会哈，保罗花了很多的心思功夫在那里啊。哥林多教会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1年6个月在那里做工，后来又写了前书，写了后书哈，至少两封书信写给他们。但是这一次同工团队里面却没有他们地方的人啊，这有几种可能哈，一种是可能这个教会经过一些的波折纷争呢，这个教会的力量不足够啊，再有可能就是说有同工在，但是圣经没有记，这也是有可能的哈。再有就是他们干脆就是让保罗做他们教会的代表，因为保罗是建立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人，而且一直在牧养他们啊。所以这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但是总之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时候外邦的教会，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美好的啊，这个这些人能够同心合意的啊，聚在一起啊，去帮助有需要的教会啊，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和效法。
我们是看到我是看到说在保罗在第一节第二节都提到说去劝勉门徒，然后在第七节保罗虽然第二天他要起行，但是他还是从晚餐开始就一直和门徒们讲论，甚至一直讲到了天亮。所以保罗真的是抓住一切的机会，他就劝勉门徒造就门徒。然后也看到同工之间的就是同工之间的美好，就像刚刚牧师提到的，就是提到的七位同工，他们之间互相的同心合意的一起与保罗同行，也看到同工之间的他们对保罗的顺服保罗要让他们怎么做，在什么地方等候他啊，或者怎么样啊，他们都非常的顺服在同工之间互相的配合非常好然后我们也提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灵的问题在第十节那个少年人从楼上掉下去之后，保罗就伏在他身上，然后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所以保罗不知道他是能够看见呢，还是说他能够感觉到这个少年人的灵魂还在他身上所以也让我们看到说让人活的就是这个灵， 如果灵没有在人身上了，那这个人才是死的。所以我们身子是无意的，让我们活的乃是灵。那吴长老也提到说，在这个英文版本上这个地方，没有说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乃是说这个人还活着。但是回到那个创世纪35章，拉杰当时难产要死的时候，也有经文提到说，在他的灵还没有离开他以前，他就给他儿子起了名字。可以从那个地方的经文看到说，这个灵实在是让我们活的。
中国人说人死啊，灵魂会出窍，真有这回事儿。所以，但是我们看这段圣经，我就觉得一个人啊，如果他的灵很正常，跟神很亲近的时候，神会使用。记不记得在旧约刚刚那个小平讲到那个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也有这种能力，行了很多神迹。他们可能是跟神很亲近，神赋予他们那种能力。在使徒行传，保罗行了一些神迹，有些时候他不是刻意要行的。在实际上说，他们把他用过的手巾啊、围裙附在那些病人身上，或是巫鬼附身上，哎，就有神迹出现了。只要是他贴身过的东西都有办法，哇，这个好厉害。所以我感觉到就是说，一个人他的灵正常的时候，跟神很亲近的时候，神会使用。但这要很小心，有些时候不要被这种外来的行为给迷惑掉，有些是用邪灵附身。那我们当然晓得保罗在这边的话，他亲近神，他为了神的福音工作到处走，神借着他行了一些神迹，让人能够相信他从神那边带来的权柄。我是觉得这一段啊，这边对我们一个提醒啊。
好，谢谢你们的分享哈。前面小朋友提到哈，一节、二节都是讲到保罗在各个地方劝勉他们。保罗回头去马其顿、去亚该亚哈，都是以分享神的话哈，用福音的真道来建立人这个服事为重点。在特洛亚最后一天晚上啊。最后一天晚上了，做什么呢？聚会、拨饼，传讲神的道啊，用神的话来劝勉人啊。那到了这个20章，明天我们会读20章32节，当他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最后一次交通的时候，32节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保罗到了晚年即将离世的时候，吩咐提摩太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啊，总要专心，总要忍耐，总要这个忠心的去传讲神的道啊。”你就看到，就是说，即使是在特洛亚有了死人复活的神迹发生，他还是专心的在传讲神的话语啊，在纪念主的事情上专心啊。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在去耶路撒冷之前，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后面就不再提他的神迹的事情了。因为犹太人求的是神迹啊，希腊人求的是智慧。保罗说：“我无论到哪里啊，我只做一件事情啊，专心的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是最大的神迹了。那些法利赛人求耶稣从天上显出一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啊。耶稣的死而复活那就是最大的神迹啊。人的心能够在福音当中被改变被更新，那就是最大的神迹。专心去做这件事情，借着什么？神的道啊，让神的道进到人心里面去，让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能力从人的生命里面、心里面能够不断的发动出来啊，改变人的生命，这是最大的神迹。所以今天很多就是还是很多这个热心追求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容易在这件事情走偏啊，跑到灵恩派那边去啊，求神迹、求特别经历，哇，希望一次特会这个属灵就成熟了哈。 寻找属灵的捷径，越找捷径越容易走偏，踏踏实实的啊，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每一天可能是很平凡的啊，但是你立定心志，这一天里面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啊，就是来对付老我的啊，脱去老我的那些旧的习惯，一点点更新你的生命啊，让你的说话，让你的行事为人，让你与人相处的关系哈、啊，在主里面得到更新，这是生命改变的重点啊，不是求神迹，不是求特别的经历啊。当然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祷告的啊，我们自己生病也好，别人生病也好，我们可以求神来医治我们，但那个主权在神的手中，他选择什么时候医治是由他来决定的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把主权交给神。但是呢，我们的主要的精力不要放在这些事情上啊，不要到处追特会啊，追讲员呢、啊，哪里有这个听到这个新奇的事情就好奇就去看呢，走着走着就会走偏了，走着走着就会把你的精力都浪费在那些事情里面了，专心的踏踏实实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建造去生根，这是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啊，很重要。
阿们，嗯，很阿们牧师刚刚的教导啊。我们这个小组呢 ，Cindy 呢是从第九节啊，就是少年人睡熟了，他这个感想从这里出来的啊，他觉得这个少年人有心听到，但保罗呢，到后来在第十节，保罗他非常体贴，也非常顺服，所以呢。这个他使他死里复活，但是保罗没有责备这个少年人啊。我也是从第十节啊，就是这么简单的几个字看到了啊。其实我自己会拿跟保罗做个对比啊，就是我看到了，我会因为不知道，我会 shock， 我会惊慌，然后我会保持距离，因为死人。怕会有 liability， 所以现在的人怕了，现代的人都会保持距离，但他不是哦，他知道了，他顺服主，因为他有神的同在，他有圣灵的同在，所以保罗，我觉得他这一点做得非常的好，他知道顺服，然后知道，让圣灵来带领，然后他一步一步这样做，那命弟兄我。跟也呼应刚刚小平那组谈的命弟兄点出来非常好，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七节，其实第十一节都是在劝勉啊，谈了很多，直到半夜。其实这个好像就是造就人。那刚刚牧师也讲了，我们是造就自我呢，自己的虚名呢，还是造就？传主的道来造就人，那这个就有区别了。所以我觉得举个例子啊，可能不太相关，大家就听一下。我上礼拜在帮邻居照顾他的心爱的猫，后来呢，那只猫实在是太肥了。那只猫是英文的，讲听英文的猫啊，它从来没有听过中文。那就我就讲了，他就说肥啊胖啊，就用中文这样讲。第二天他就不理我，他就不理我。那我知道他听不懂中文，可是他知道我在讲他胖，讲他肥。所以我就从动物的身上讲说，这个人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造就人，我们行为举止真的是要照神的话来造就人，而不是造就别的事情，或是造就自我。
这一段大家讲的都很清楚，我是读到第六节，他们到了特罗亚住了七天。我估计啊，保罗非常抓紧时间，七天他都有聚会，但是呢，到最后一天，他们居然聚会到了深夜，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我真正觉得一方面是保罗他心里火热，他知道 他可能以后来不了了，他要热心的传福音。另外一方面呢，你也要看见当地的信徒们心里是多么的渴慕主的道。我就在想，这个少年人尤推古，表面上看起来他听到的时候睡着了，掉下去了，这是一个反面的事情。但是呢，我是在想，那天晚上他们聚会的地方不够大，来了很多的人，这位少年人呢，他真正有一个爱心，他让年龄比他大的人去坐在房子里面，他自己呢就坐到窗台上去了。而当时的人都是白天打工，晚上不休息的来聚会，更加上那天晚上一直讲到半夜，少年人呢是忍不住会打瞌睡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他在打瞌睡的时候呢，他居然从楼上掉了下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个意外，但是也要看见这是魔鬼撒旦的一个搅扰。因为大家那么热心的聚会，这个魔鬼是不甘心的，他让出这一件事，并且出的很大的一件事情。人已经死了，这是第九节说的。保罗当时在讲到，他必须停止讲到，下到楼底下去看这个少年人，伏在他身上抱着他，然后说不要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这时候聚会是被打断了，但是我觉得非常感谢主的，就是保罗他心里真是平静安慰。这不是他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而是神的灵使他平静安稳，他能够继续回去掰饼吃了，再讲论许久，直到天亮。我真的很感谢主啊，在我们的聚会中间，有些时候是会发生一些现象，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被突发现象就会东张西望，会分心，但是保罗能够把大家的心聚中起来，仍然一直听到直到天亮，而神也就确实保守了。我就感谢主，我觉得我们对神的道真正要从心里面渴慕，我们才能够这样子敬畏神。我只谈这一段我的一个想法，完了，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啊，很仔细的把当时的情景啊摊开来，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啊保罗那个迫切的心，也能够体会到听到的人那个迫切的心啊。他们聚会能够聚会到半夜啊，连着七天，我想这是合理的推断啊。那七天保罗一定是抓住那个机会啊，尽量的把他所领受的启示跟教会去分享啊。那这个不光是讲道的人迫切啊，听到的人也很重要啊，他们真的是心中渴慕啊，才会有这样的事情。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谢谢你啊，借着保罗所成就的啊这些奇妙啊伟大的事情，特别是赐给他这样一个啊为主大发热心啊，为主迫切，为圣工啊建立教会、传扬福音、训练门徒、建立同工的这样的工作，竭力的摆上自己啊。主，我们也感恩啊，看到你借着他的服事啊，激发这一批的同工啊，同心的摆上啊，一起的服事，何等的美好啊！主要就求你也帮助我们，真是跟随主的事情上，不要闲懒啊，不结果子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啊，不断的成长啊，立定心志来跟随主的时候，每一天啊，真是来 更加竭力的去追求主啊，更加的多的摆上自己啊，这是我们在聚会啊宝贵我们每一次能够听到、能够读经、能够彼此分享的这个宝贵的机会啊，让我们每一天当中都能够丰丰盛盛的结出好果子来啊，让人的名、让人得造就啊，让神的名得高举啊，得荣耀。我们感谢主啊，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